三称呼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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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晚安。请各位拿出第二章第七节的讲义，我们稍微做个简单的复习。空之探究第二章，我们现在探讨部派的空。那部派里面谈的空比较着重在法义的论究。那么在第七节就收集了各个论书里面所谈到的空义。那第七节的题目呢，就是空之类集。那部派它是沿袭这阿含经而来，那么各个部派诵本的阿含经不同，那么各部派对空义的重视或者说偏重不一样，那么所弘扬的空呢也多少有一些差异。好，那我们很简要的复习一下讲义137页。首先提到阿含经的空，阿含经的谈到空呢，有小空经、大空经，还有大空法经，还有第一空经，这几个经呢，阿含经里面有明确提到空义的名称。好，那么特别是在大空经里面，它就有提到内空、外空跟内外空这三种。那么大空法经，大空法经它就有大空的这个语词。那大空的意思，其实它是包含人无我跟法无我，也就是不得觉得无我还有法无我。透过大空，它可以透彻了解到说命义生义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命即是生这个看法也是落入另外一边。那另外呢，就圣义空经还有提到圣义空，或者称为第一空。那第一空经里面最有名的这句呢，就是有业报而无受者，有业有义熟，有业有果报，但是呢没有作者，没有受者。所以第一空经在碎切部来说，在阿含经或碎切部来说，他有提到第一空，也提到圣义空。可是呢在南传的无碍解道，他一样有提到圣义空，可是呢内容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在阿含经或者是碎切部所认为的圣义空呢，它是无我无我所，大家可以先记得它圣义空的定义是无我无我所。但是呢在南传，好像西兰啊那边所传的无碍解道里面的圣义空呢，我们翻开讲义141页，南传无碍解道它有提到26种空的最后两个，就 25A 25B。 它是提到即正知者流转永尽的圣义空，这是圣义空的一分。在 25B 呢是一切空性中的圣义空，这个是圣义空的另外一分。那 25A 呢它指的是有余涅槃， 25B 指的是无余涅槃。所以同样是圣义空的语词，在南传无碍解道来说，它指的是从涅槃 来说明，但是在讲义137页阿含经或者是碎切部，他们对圣义空的解释是比较着重在无我，没有作者，没有受者，着重在无我，一个偏重在无我，一个偏重在涅槃。好，这是阿含经就提到这五种空了。再来第二舍利弗阿毗昙论，他有提到六种空，就是阿含经的这五种空以外呢，另外加上空空，第四项的这个空空。好，那这个空空在施舍论也有引用到，也就是说对空的，我们修空三昧，然后再修一个空空来破除这空相的执着，这叫空空。那么六空的含义呢，在讲义138页，舍利弗阿毗昙它是属于这分别说系，分别说系大家所共同尊崇的一部论。那么他对于六空的定义呢，我们在讲138页的第一 六空的空义呢，都是我空，我所亦空，就我所空，还有常空不变一法空。好，那么大悲菩萨论所引用的施舍论呢，一样啊、哦，第二行，空我常恒不变一法，跟我所，所以一样是我空，我所空，还有常空不变一法空啊、哦。好，那另外在讲义的139页，施舍论，他提的空呢又稍微多了一些啊、哦，啊，提到十种空，那比舍利弗阿毗昙论呢多的是那个表的左栏四五六七八啊。多了这五种空，但是少了那个大空这一项啊。那这里面，无为空这个是从涅槃来说，好，跟我所空的定义呢已经有一些不同了。无边际空是从众生无始以来啊，无始没有一个开头，没有边际，称它无边际空。那第八无所行空或者三坏空啊，指的是无因善灭。那本性空。好，本性空，但是非佛作，非众生作，也就是真理呢，它本来如是，并不是说佛所创造的。好，就因为这真理本来如是，所以佛发现了这个真理，那我们众生破除无明，也同样可以发现同样的真理。好，但是这正德的这发现的真理呢，是同样的，不会说哦某人创造了他另外一样，另外一个。创造的又不一样的真理啊，它不会有这种差异啊，这是本性空。好，那我们再看讲义的141页，接着我们谈南传无碍解道啊，有它是有提到26种空。南传这无碍解道是属于分别说系啊，属于海南的这个部派次同别部的空啊。那他一共提到26种啊，原来南传大藏经日益南传它是分成25种，他导师呢把最后一种把它分成有余涅槃无余涅槃拆开来，就成为26种。那这里面有几个哈、哦、请大家值得留意的，这个是在下一节啊、哦、会用到的。我们第八节讲义各位翻一下标题，第八节的标题呢是诸行空与涅槃空，对不对？好，涅槃空。那在南传的无碍解道里面呢，就有几个地方提到涅槃空了。好，哪几项呢？就是讲义141页的第四最上空。好，最上空这是跟涅槃有关的，大家可以先笔记记一下。好，最上空还有哪一个，大家看一看还有哪一个，还有最后 25A 跟 25B。 好，就生一空，一个是有余涅槃，一个是无余涅槃。那么第六消除空，第七第八第九第十这五个呢，它都是跟断烦恼有关系的。好，就是贪欲的消除，嗔恨心的消除，好，善乱的消除，怀疑疑的消除，无明的消除，五盖的消除啊，或者一切烦恼的消除等等，都是跟断烦恼有关的。那最究竟的呢，当然是阿罗汉道，一切烦恼尽啊。所以六七八九十这个或多或少都跟断烦恼有关系，这个、跟涅槃空呢也有一点点关系啊。好，那我们稍微有这么样一个对空的了解以后，我们接着看第八节。诸行空与涅槃空，那么什么是诸行空，什么是涅槃空啊？我们先看角注的第一，空师范就123页这边提到哈，空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诸行空。那诸行空它内容是什么呢？啊，是无我无我所的意思。那么进一步说明为常空恒空不变一法空，无我无我所。好，这个非常常用的语词啊。对不对？我们在第七节讲义的130这里提到的六种空，基本上都是这个定义。好，这些都是偏重于诸行空的说明。好，就我所空，还有常空不变一法空，这是一方面啊，空的一方面，也就是诸行空。那另外一方面啊，这就提到另外一方面是一切烦恼空，空的是烦恼。好，要进一步谈空的是业，是苦。 也就是以空来表示离烦恼、离业、离苦的涅槃。所以这里很明显提到空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诸行空，一个是涅槃空。啊，那诸行空的基本定义就是无我我所，还有常空不变异法空，也就是常恒常性不可得，不变异性啊，常住性不可得，我不可得，我所不可得啊，这属于诸行空。行就是有为法啊。那么另外呢，涅槃空，涅槃跟断烦恼有关系，所以一切烦恼空呢，这里讲跟涅槃空有关。因为涅槃在原始佛教阿含经的定义呢，涅槃是什么？就贪嗔痴一切烦恼永尽啊，这就是涅槃。所以即出离止灭或者灭都是表示空的啊，有出世空性的名称，出世空性啊，就是代表涅槃的了。好，所以我们第八节啊，第一个诸行空呢是比较偏重有为法这方面来谈，好，有为空的这一方面。那么涅槃空呢，比较偏重于无为断烦恼和无为空这方面来说。好，那其实诸行空呢，我们在空智探究103页哈，大家再复习一下103页，就是第二章第五节，它标题是什么？常空，我所空。好，103页，这常空是总卦的代表了，其实就是常空不变异法空这一系列通称常空，因为就我所空哈。那我们看本文的引文哈，杂含经卷十一，这是273经哦，又称为浮掌喻经。这里就说空诸行，空诸行也就诸行空啊，哦，那它内容就是常不可得，恒住不可得，不变异法不可得，所以我们称为常空，哦，恒住是空，不变异法是空，无我无我所，哦，所以我们第八节呢，其实是第五节这个常空我所空的诸行空，还有涅槃空，涅槃空是第七节啊，特别是无碍解道这里面提到了最上空啊，或者是圣意空等等啊，跟这个有关。那第八节呢，这两方面在一起合起来谈啊。那么第八节的编排，我分成几个大的项目。第一个呢，就是谈诸行空啊，讲145页。诸行空，那么146页第二大项，我就谈贪空、嗔空、痴空，也就是一切烦恼尽。一切烦恼尽，这个是哪一种空呢？是涅槃空，跟涅槃空有关的啊。好，那147页讲义的第三项，同样是谈涅槃，那各家的解说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先来看看睡觉部他们怎么样来谈涅槃。所以这个项目呢，是睡觉部论师所论究的涅槃义。好，好，接着我们看讲义的150页，以遮浅超越不可思议的方式来表示涅槃。好，我们提到涅槃，或许有人认为它实有，有人认为它是空的，但这各家的看法不太一样。好，那么在阿含经里面对涅槃呢，往往用那种风云托月的方式来表达，用遮浅的方式来表达。比如说要画一个月亮，画一个月亮，它不直接画这个月亮啊，它画一个云，它把这个月亮呢烘托出来啊，等于是用遮浅的方式来表达涅槃。好，好，再来就是153页，做一个小结啊，诸行空与涅槃空。好，那我们翻开讲义145页，现在简要的复习一下什么是诸行空。好，括弧一，有部阿毗达摩论师的空义，重于常空、恒空、不变异法空，还有我所空。好，这个就是我们上一节提的这个舍利弗、阿毗昙呐，这所提的这六种空，基本上都同样的定义啊，常空、恒空、不变异法空、我所空。所以希尔部的阿毗达摩论师对于空的意义呢，着重于经说的常空、恒空、不变异法空、我所空。 那这个经是哪部经哈、哦？就是我们角注的第二，刚刚所看的《杂案273经福掌喻经》的这个定义。好，本文空在《杂案经》来说，它就是无我、我所。可是呢，如果空跟无我来一起合起来谈的话，空跟无我合在一起谈的话，那么空呢是对应无我所，无我是对自我。阿赖经的，我们从福掌喻经来讲，常恒不变一法，空无我无我所。空它其实无我无我所都能包括了，也对自我，也对自我所。不过在这个说教部，他们把四谛个别在判设成为四谛十六形象的时候，苦谛底下有四个形象，无常、苦、空跟无我。那么空跟无我并举的时候呢，无我是对自我嘛，那空呢它就是对自我所的，这是说教部的解说所以这里就说，如果双举空与无我，那要谈它的差别的话，那么空呢它是对自我所，所以范围缩小的只变成无我所的意思而已。非我形象与空形象都能够圆一切法，所以可说一切法是空无我的我们上次有说过，这空跟无我它在观的时候，它是局限在苦谛底下的其中两个形象，但是呢其实空它可以变四谛，苦即灭道，无我一样可以变四谛，都是空不过呢这只是有漏的有漏的来说，它空呢可以变通四谛。如果是无漏的空与非我与无我形象的话，那只有缘苦谛，不通一切法。这个我们在角注第四，我们先看角注第三若非我形象，就是无我形象与空形象都能够圆一切法的话，那么两个形象有什么差别呢？那回答说，非我形象它是对自我见就是这里无我的形象呢，它是对自我见，空的形象呢是对自我所见这是这两个形象的差别。但是我们看角注的第四前面空之探究107页这边已经谈到了，所以就有部立四谛十六形象，那空三摩谛呢它是对应苦谛底下的两个，也就是空跟非我形象无厌三摩谛，就无厌三昧呢它对应十种，就是苦谛底下的苦跟无常，还有极地底下的因极生缘，还有道地底下的道如行出，一共有十种。无相三昧它跟灭地涅槃有关的，所以它对应灭地底下的灭尽妙离是否形象个别个别的这个能为四地下烦恼对峙的无漏智来说，有这个别苦地底下的空跟非我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如果从有漏智，上面是谈无漏智的那接着如果说从有漏智所缘的形象来讲，那空与无我它是通于四谛苦集灭道，通一切法，也通于有为法，也通于无为法也通于有漏法，也通于无漏法，不但有漏的苦与集是空的无我的，连无漏有为的圣道，这个谈道地也是空的，无漏无为的灭地也是空的无我的好，这个大家可以再复习一下空之探究107页那一节好，那总之这里在谈这空的基本定义，就是我所空，也就是无我无我所，所以空跟无我它关系其实是非常密切的那佛教跟其他宗教的特色也缘起嘛，那繁盛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就破我执对不对，有没有体解到我空，有没有体解到无我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所以提到诸法无我就是悟得众生空或者是法空，空跟无我关系非常密切。好，观无二，我所空是法尔如此，本性如此的这是在谈本性空，跟本性空有关。关于我所空，杂含232经说常恒不变一法空，也就是常是空的，恒是不可得，是空的，不变一法也就是常住的这个法那也是空的，不可得的，我所都是空的，所以者何此性自尔 他本来法尔卢斯。那此性智耳是什么意思？我们看讲义146页，此性智耳理解是理论解说为这空性离诸因缘法性所摄，法尔道理为所依去，也就是我所空是法尔如此，本来如此的，也就是不是特别其他什么人做的啦，是佛做啦，或者是其他众生所做，还是本来如此。第三，大悲菩萨论也说，住本性空，观法本性，这样他本性呢就是空无我，一切法本性空，所以就有部的含义当然与大圣不同。因为阿含经他这里也提到这常恒不变法空此性智耳，那也就是有提到这个本性空，我们在施舍论讲义139页这边有提到一个本性空嘛，所以俱乐部呢已经有提到本性空了，那么大圣他也提到一切法本性空了，那所以俱乐部他是声闻的谈本性空，跟大圣的一切法本性空文字是很类似的，但是呢它的内容有一些差异，所以角注第八他就说这同样是谈本性空，但是它的内容与大圣不同，虽然不同，但是所以就不论师呢已经明白的揭示出来有本性空这么一个东西，那跟大圣的不同，声闻跟大圣的不同，我们上次有稍微提到过，这个在角注第八的瓜虎山引大智度论，我们看瓜虎山底下引文第五行，性空有二种，有二种。前面这个呢，就是声闻的本性空；后面呢，就是大圣的本性空。那么前面声闻的本性空呢，它是于十二入中无我无我所。十二入就是十二处了，眼耳鼻舌身意四身香味触法，就在十二处里面，没有我执，没有我所执。所以它的重点呢，其实是无我了，其实是无我。虽然他谈本性空，重点其实是在无我。那后面呢，谈大圣的，大圣谈的本性空呢，它是什么？它是十二入相自空，就是这个十二处的法当体即空，就是这个法本性它是空的，不只是无我无我所而已，它这个法，所以前面偏重于我空，后面偏重于法空，也就是声闻谈的本性空呢，它比较着重于在我空，那大圣提的本性空呢，着重在当体即空，那无我无所，这个要一下一行，这是声闻论中说，也就是依者这一段，与十二入中无我无所，这样的谈本性空呢是声闻论中所说，那么后面二者十二入相自空，这个是摩诃眼法所说，摩诃眼就是大圣，就是大圣，他是谈十二入我所无故空，不但是我空我所空，而且呢十二处的本性自性也是没有的，也是空的，性名自有，不带因缘，若带因缘那就是有为法，就是做法，不名为性。那么我们可以从一切法，因为都是因缘嘛，所以没有自性可得，可以故一切有为法皆从因缘生，因缘生既然是众因缘合合所生，那就是做法有为法，如果不从因缘合合，那就是无法，如是一切诸法性不可得，一切法的自性不可得，所以我们名为性空。那性空这里主要是强调的是这个法当体即空，那么下面呢它的范围又再进一步提到，复次性空者从本以来空，就并不是因为什么人做了以后它才空，或者用智慧观了以后它才空，它是法性法而如是，不管你有没有观，它本性就是空的。那有的人以为这个蕴处界这个是空的，可是呢在涅槃的真如法性实际它是不空的，它是真实的， 那这个主张呢，比较有的比较着重在这个应处戒，是应处戒有违法，特别是五蕴啊，这都是有违法，认为这些是空的，也认为涅槃这是实有的啊。可是呢，佛欲断此一故，但分别说五众，就是五蕴啊，啊五蕴这些当然是空啊，言无为的真如法性实际呢也是空，所以不但是有为空，无为也是空啊。那这名为性空，所以这个性空的含义，本性空的含义，我们可以了解啊。从声闻来讲，它是偏重于无我、无我所；从大圣来说，它是偏重于自性本空，当体即空。再来就是有为，它本性空；无为，它本性也是空啊。这是本性空的含义，大圣那含呢？含义比较深广啊。好，那我们接着这，诸行空稍微有个了解啊，就是常空、我所空。接着我们看涅槃空啊，涅槃空首先对涅槃的定义就是贪嗔痴永尽。好，前方面呢提到诸行空的无我所啊，另一方面呢又提到贪空、嗔空跟痴空。以这个三毒来代表一切烦恼，好，那一切烦恼尽，一切烦恼空的经义呢，显然的没有受到睡觉不论师的注意。睡觉不论师他比较着重在我所常恒不变于法空啊，啊，对于涅槃空的这个贪嗔痴空比较没有引起睡觉不论师的注意。好，挂无一，杂览经是以贪欲永尽、嗔恚永尽、愚痴永尽来表示涅槃与无为的。好，所以涅槃或者无为呢，它是跟断烦恼有密切的关系。好，贪空、嗔空、痴空的空也与涅槃有关。我们看一下角注的第九，什么是无为法啊？无为法它就是讲贪嗔痴永尽，一切烦恼永尽，这个是无为法。云何为无为道基啊？就是那什么是通往无为涅槃的道路呢？这叫无为道基啊。我们要断尽烦恼嘛，那你怎么断尽烦恼呢？那道路是如何，方法又如何呢？哦，原来方法就是修八正道，或者称为八圣道啊，就是正见、正智、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这个名为无为道基。好，接着我们看下一页147页挂52，杂含经262经啊，提到一切诸行空寂，不可得爱尽离欲灭涅槃。好，上个周六我们福研正好举行院内论文发表会，那我们这位法师哈，他发表了这个里面的一篇文章，就是提到这个经文，好，就说有比丘啊，应该是这一位了，有比丘，他忏的比丘，他听的无常，哦，无常啊，苦啊，或者是无我，他觉得还可以接受，可是听到一切涅槃空寂的时候，他觉得很害怕，哦，涅槃空寂，他觉得不太喜欢听了，哦，那里面就提到这一段，一切诸行空寂，哦，涅槃，所以这几个哈，一二三四五六，这都是在描述涅槃的别名，涅槃的不同的描述哈，一切诸行空寂，不可得爱尽离欲灭涅槃。那杂含经呢，它第五它没有单独列出来了，不过跟它对应的相应部，就南传的相应部，它就有提到一切行即止，一切依定弃，就一切所依啊，它舍弃，但爱尽离欲灭尽涅槃。 那么诸行举止与诸行空寂相当，就是第一个诸行空寂还有一切行举止、哦、这两个相当，一切有部所诵的杂含经呢，它是翻成空寂。但是巴利文它又好像又把它区别开来、哦、一个是举止，一个是空，可能又有微细的差别、哦、它总说称为空寂。那么一切势力论呢，它卷八十三它是解释杂含经的啦、哦、解释杂含经，他对这几个语词有稍微做一些解说。好，第一个所言空者，空者他解释刮前面的刮胡一哈、哦，它是互相对应的，这六个互相对应。什么是空呢？哎，它的重点不是无我我所哈、哦，它是离一切烦恼等，所以他对空的这里的解释呢，比较偏重在贪嗔痴空，也就是涅槃空这一方面啊、哦。无所得者，为离一切所有相啊、哦，一切相。言爱尽者，不希求未来世，我们众生的有的不希望得解脱了、哦、没有想到得解脱出三界，他是希望再来受后有，能够长得更庄严啊，那更有财富啦、啊，各方面更幸福啊、哦，都是在希求未来世啊。嗯，那对一个求解脱道涅槃道的人来说啊。哦，他其实不希望追求未来，不受就不希望来受后有，所以重点呢是爱尽，就不希求未来世。那第四离欲，无现在受用喜乐，不但不希求未来啊，对现在的受用呢，他也不会去执着这些喜乐。第五所言灭者，为于烦恼断故。第六言涅槃，为无余，就是入无余涅槃。觉明师，你认为这几个有次第是吗？这样有次第吗？
他在别的地方又有同样。
那有，因为发现他有次第。
对，我跟教授讨论过，他讲
有次第。哦，不过从这里看，好像也不是那么很清楚啊、哦。好，我们看一下，空。就是第一个所言空者、哦、它是离一切烦恼的意思，离一切烦恼而毕竟空寂，它是以空来表示涅槃、哦、实际上呢，涅槃是不可以表示的，因为我们对涅槃啊或者诸法实相，我们一般说这个不可思不可议、哦、心行处灭，言语道断，我们一般是讲合起来称作不可思议嘛，对不对？事实上不可思，它是你心行处灭了，你心里想到什么那都不对，言语道断这是不可议论的、啊哦、不可议论讲不可思议，它其实是包括你心里所讲的，是嘴巴文字形容的，这你都描述不到的、哦、本来呢涅槃是不可以表示的，因为它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的。那我们用空来表示涅槃呢，这个是不得已的啦、哦、不得已啊、为了让众生了解这涅槃并不是实际上有一个什么特别的东西啊，所以有没有空？那这空其实是一种遮遣的方式了，也就是去除种种的贪嗔痴烦恼，用这样的空或者不可得啊、哦、来表示涅槃。但是这样的方式呢，都是风云托月式的表示涅槃啊、哦，并不是积极的说哦，涅槃是常。哦，是，又是清净，多么清净，不是那么积极去表现啊、哦，它是用遮权的方式。嗯，好，《杂含经》说到烦恼空，一切诸行空寂，没有受到论师们的重视啊、哦，没有受到所以皆有部论师的重视，这可以断定，现在的《杂含经》呢，还是所以皆有部内，经师与论师没有分派以前的颂本。就还没分派了，那还有保留一些提到涅槃、哦、或者是烦恼空的这些内容在，但是后来论师的发挥呢，就比较着重在我空我所空，还有常空不变一法空、哦、对涅槃空这边睡觉部比较少在这边发挥、哦、但是睡觉部因为他们这些论师们，他们也不是通通不追求涅槃啊、哦、他们也是希望断烦恼得解脱啊，那他们怎么样谈涅槃呢？这就是下一项所要谈的。 所以却有不论师所论就的涅槃义。那他们的讨论涅槃、哦、是把它看成是实有的、哦、把这涅槃看成是实有的，很特殊的一个看法、哦、好，我们看卦无一。好，涅槃即是则灭，则灭，则灭的意思，它就是我们用智慧啊、哦、来检择抉择断烦恼，这叫则灭。好，它对涅槃它是需要用智慧、哦、用无漏的智慧断烦恼正德的，则涅槃就称为则灭。那这则灭呢，所以就不把它看成是无为法，所以就不主张三种无为。一个是则灭无为，所以就不达立三种无为法、哦、那么这几种无为法里面，就是则灭无为它才是涅槃，其他两个不是，则灭无为。所以我们看到则灭的话，它是跟涅槃有关的、哦、就这跟无漏慧有关的，用无漏智慧来断尽烦恼得到的这个无为法、哦，则灭无为，得到涅槃、嗯。有部的论师们对涅槃的空义没有正视、哦、没有重视，可是对涅槃的则灭有相当的论究、哦、对一切法空性是有高度启发性的。那涅槃它有很多种不同的义名、哦、很多种不同义名，在角注的第十一，我们稍微简单看一下角注第十一，大悲菩萨论这里说，如是则灭，一名涅槃。那底下有不同的名称哦，啊、哦，也称为不同类，非聚非显，最胜通达。阿罗汉不清净，不休息，可爱乐尽，妙离，很多种，都是在解释涅槃啊、哦。那这解释非常非常的长，我们看第一个就好了啊。哦，为什么则灭名为涅槃？涅槃的意思是什么？那么印度人他们对一个、佛教名相的解释，他们有时候就从那个语言学来谈，或者说从那个字面上、哦、来猜了、哦、就是来解释。所以涅槃啊、哦、，Nirvana， 那他猜的时候，这就有很多种不同的意思啊、哦。盘名为去，灭名为出，所以这样合起来呢，涅槃的意思就是永出诸去，故名涅槃。去就是六去六道了。好、哦，我们一般人都是在六道轮回嘛，对不对？五道或六道轮回。那不管哪一道了，即使是天道，这个都还是在轮回当中。那么涅槃的意思呢？就是永出诸去，不管你哪一道，人道啊，甚至天道，三个道种种都永远出离，这个称为涅槃。复次，盘名为臭，灭名为无。好，所以这样合起来涅槃呢，就是无臭。什么东西无臭呢？是永无臭秽的诸烦恼，还有业。好，我们烦恼跟业，这个是污秽的。好，那么永远离开了这个恶的业，好，更永远断尽一切的烦恼，这名为涅槃。再来，盘名为愁林，灭名为永离，好，也就是永离愁林，永离一切三火三相诸蕴愁林。三火是什么意思？目前我还没查到哈。三相有可能是生住灭，啊，离开这个有为，种种有为相。诸蕴，像我们五蕴啊，五蕴，人没有真断我执的时候，我们这个识啊，哦，总会再去取着受相，色受想行。即使这一生五蕴生灭了以后，那无没有证得无我，这个识呢，还会再去执取另外的，感得另外一个无蕴生，不断的在轮回，啊、哦。就像住一个很浓密的森林里面，你穿过到那边，那边又有一些细腐牵缠，永远没办法出这个丛林，哦，离开不了。但是涅槃呢，它是永远离开啊、哦、这个诸蕴的丛林，故名涅槃。好，再来，盘名为知， 密名为不，就是不知啊。这个知有的版本把它写成是的啊，认识的是，看起来很这写法很相似的。不过呢，如果说从大悲菩萨论他的解释来看呢，知是正确的。那什么意思呢？此中永无烦恼业缕，就是没有烦恼跟业的这个线。如果我们有烦恼跟业的这个线呢，那你就可以知这个生死的不了了。那我们没有这个烦恼跟业的这个传真引线的这个线，没有这个因缘的话，那你就不会去知这个生死一手果报的这个捐这个不。所以涅槃就是不知，这是涅槃。好，这是谈到如是则灭，涅槃。好，接着我们看148页括弧二，遂救部主张涅槃是别有实体的，如居舍论说此法自性啊，这个涅槃它这个法它实有的遗言啊，就言语道断了啊，唯诸圣者个别内证，就你证的你就可以亲自体会了啊，那别人描述不出来，讲也讲不清楚，你想一想想不正确啊，那只可以方便总相说言，那这个方便说了哈，本来是为证乃知啊，那这涅槃无法表达，只能说，不得已啊，方便总相来说，它是善的，哦，不是恶的，它是常的，并不是无常啊，它是别有实物，因为涅，因为则灭，一名离系，则灭是则所得灭。则啊，这里就有解释哈，以智慧检择地理，他就靠智慧来检择，检择就是抉择了啊，抉择四谛啊、十六形象啊等等，有漏法灭啊，以智慧来抉择地理，那来灭除种种的有漏法、种种的烦恼，但不只是有漏法的灭无，而是得到了无为的则灭啊，他认为。这不只是灭除这个有漏法，他还得到了一个则灭无为，他得到了无为的则灭。那他这个涅槃呢，方便说是善是常，我们可以看一下角注的第十二，我们参考一下括弧二，导师在新风给探员也对涅槃有一章专门在谈涅槃，这边大家可以参考，这里稍微引了一小段，我们来看一下新空觉探源224页到226页，涅槃在后代的佛法中有着有与无、同与异的不同解释，就后来学派呢，涅槃到底是有或者无，那每个人所证的涅槃是同或异，种种各有 不同的解释啊。直觉体验的这种涅槃境界呢，不能从正面去具体说明，也就不能直接去很积极去表现它了啊，只可方便呢用世间的言语来形容，因它是世间无常纷扰诸般苦痛的否定，那否定之后种种苦痛都解脱啦，或者是断除贪嗔痴啊，都是这无常纷扰痛苦的否定，所以呢用常即等词句来形容描写啊，那这是大家所共许的。如顺证理论见识期说，如正法中于涅槃体虽有未实，未非实义，而同许彼是常是即故啊，就是大家对涅槃呢大家共许啊，它是常是即，涅槃的有无故为争论所在啊，但不是争论有没有涅槃，就大家都知道断尽烦恼那就是证了涅槃啊，这个大家没有什么异说。那有争论的是什么呢？是说我们否定这个贪嗔痴啊，断尽烦恼的当下是不是呢有一个实在别体 有那个另外一个实在的涅槃，是争论在这里了。哦，所以秀部认为说，那个他可以证得一个实在的涅槃。啊，所以这在萨婆多部，萨婆多部就是睡界有部，还有独子部，啊，这都是上座部系的，他们是主张别有实在的涅槃，如俱舍论第六卷云：此法自性实有离言，为诸圣者个别内证。啊，这就是我们上面所引的这一段，涅槃是圣者个别内证，啊，就是就个别圣者所证的断尽烦恼证的涅槃嘛，啊，内心直觉的直觉体验到的是离言不可说的，所以修行真的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啊，虽不可说，但有部他们认为是实有的，只是这个有呢，这种有不是平常见闻觉知的道啊，而可以用来描述，所以后代发展为真常妙有。只能方便的用长吉、长三吉等等来形容它，哦，就不得已用言辞来形容它。那什么是长呢？这个长不像有为事项有关系而有，它是超越时间性的。一般我们认为的长呢是有时间性的嘛，但是你再怎么有时间性，只是长短之分而已的，哦，时间长一点而已。但是涅槃这个常它是超越时间性的，哦，正不正物它都是本来如此，所以叫常。那什么叫善呢？世间虽有善恶无忌三种性，但都是有漏杂染，也就是伴随着烦恼。我们的善因为还有我执嘛，那事实上这个善呢都还是有漏杂染的。从圣意，从第一的立场来看呢，我们即使做了这些善啊，没有真正达到无漏无我，那这些都是有漏善啊，哦。严格来说，在圣意的立场来看，那世间的有漏呢都不是纯粹的善，只有圣意的涅槃才是纯善的，它与相对可计性的世间善有绝大的不同。世间的善恶它是可计别的啦，啊，哦，这个叫有计，那另外是无计。善恶呢，它可以感得后世的乐报苦报，无忌它不敢啊，哦。但涅槃呢，它是超越的啊，哦，它是纯善的，嗯，与这个相对性的世间善呢是不同，我们称为善。那什么是吉呢？吉是不动乱，世间一切动乱起灭相，到此皆风平浪静。在生灭的否定意义上名之为极，所以这个极呢不是生的对立的灭，这个极啊，它是超越生灭。涅槃的建立在学派中有着假实的不同啊，而这离言常寂的意义呢大家都共取，没有什么出入。涅槃体性的则灭无为啊，在说一切部它立三种无为嘛，他认为这个则灭无为呢是实有的，是说涅槃离系，哦，离开种种的系缚啊，有漏法不生，烦恼不再升起啊，哦，不单是消极的不生啊，哦，就不单单是灭除这个有漏法了烦恼，哎，他还有得到这个则灭无为的实法。那么这个则灭无为的实在的这个法呢，它能够有力量使这个有漏法灭而不生啊，哦，这个思想在大圣的某一种立场上看是有意义的。好，这个是受求部主张啊，哦，涅槃是必有实体。那他们怎么样来解说则灭？好，哦，那跟这每个人所证的涅槃是不是同样？种种，这个我们下一节再谈啊，哦。这边谈到涅槃，涅槃佛说啊，缘起甚深啊，涅槃背负甚深啊，更加的甚深，所以这个真的是比较深啊，我们慢慢来吧，好，哦，休息休息，嗯，好，休息一下。